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一上任，习近平就马上和普京举行视讯会议，两人究竟谈了什么？特朗普强势回归，他会如何对中俄伊朝新四人帮出招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号才刚宣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1号随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习近平称普京是他最好的朋友，中俄两国稳定坚韧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普京则称习近平是他值得信赖的伙伴，彼此互相信任，不受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根据中共官媒与克里姆林宫的声明，习近平与普京讨论了俄乌战争、台湾问题，以及两人要如何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来进行互动。另一方面，刚上任的特朗普一边对中俄高举开征关税和追加制裁的大棒，一边又放出消息说他的团队正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沟通，预计很快的也将和普京来进行通话，并打算在就职100天之内就到中国进行访问会见习近平。那么特朗普重返白宫，习近平与普京上不封顶背靠背的战略伙伴关系会否生变？美中俄三角关系重开新局，谁会先出局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荣伟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的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樊东宁好，陈破空好，谢谢。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参加节目。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1月20号同一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之后呢，隔天1月21号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您的解读是什么？
对，就那天是从时间到形式到内容啊，可以说习近平都很用心。因为从时间上来讲，是特朗普宣誓就任，再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再次入主白宫，而中国呢派出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这个就职大典在场。那么习近平呢就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表面上呢是谈说是国内的议题，什么政治议题、经济议题，但事实上，那个会议的报道后面说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那么就说明研究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共的政治局会议通常月底举行。如果在其他时段举行，除非有特殊情况或者紧急情况，那1月20号举行政治局会议，特殊的情况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再次入主白宫。另外，那在这个会上肯定谈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事情，估计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也用了很多的斗争术语，什么叫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啊，或者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到底等等，因为这些斗争术语啊是他可以巩固权力的一些政治动员力，也反美也是他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来源。另外，同一天或者是稍后呢，他跟普京通话，这个显然是做给拜登普京看的，做给川普看的，做给特朗普。那就说中国好像是铁哥们儿，是结盟，你要离间我们不容易。因为川普上任了，特朗普上任，他有两个目标。不过高一点，对俄罗斯有两个目标，高一点的目标是联俄抗中，低一点的目标是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促成和平。那习近平呢觉得这两个目标，首先他不会成全什么联俄抗中，那是中国的噩梦。另外呢，即便结束乌克兰战争，习近平也会从中作梗，因为他会失去牵制普京的最大一张牌。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也想请教荣伟先生，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根据克里姆林宫和中共官媒的报道呢，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谈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台湾问题，还有两人接下来要怎么样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进行互动哦，究竟还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也请荣伟先生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是的，这个可以说啊，在我看来啊，特朗普上台啊，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给习近平和普京打了一针强心针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普京啊，这个几年这个俄乌战争啊，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就是焦头烂额啊。那么习近平呢， 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这么一个状态下哈、啊，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啊，国内外、啊、对他的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我过去曾经在这也是在美国之前说过，就国际上就倒习成为共识啊，现在国内啊也是一片怨声载道啊，这个我也用另一个词叫全民倒习啊，全民倒习，所以呢，他两个人啊，本来啊还。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半死不活啊，普京在国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小丑，啊，然后川普上台呢，就把他们激活了，而且川普呢很高调啊，一个是呢，马上就说宣布啊要访问中国啊，跟习近平啊什么要谈啊什么等等啊，而且高调的是个宣誓，他和习近平可以主宰世界，主宰世界的和平啊，这个习近平一下子身价就提高了啊。所以他们两个，这个习近平和普京啊，某种程度上、啊，我刚才说的，就把他激活了啊。本来是两个都是已经成为死棋了，所以呢，他们也高调宣誓一下，搞一个什么普京视频会。这个视频会呢，无非都是一些套话。那么当然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呢，在这里呢，给川普发的这个发出的信息呢，很明显，一个是俄乌战争啊，就是乌克兰。啊，无非就是这个乌克兰呢，是普京呢，可能是一定要拿下他的这个他的战略意图啊。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呢也是高调宣誓台湾啊，所以呢，对这个川普来说呢，这两招就是可以说是两个棋子啊，他接不接？他接了以后要怎么处理？啊，川普呢一贯以来呢就是搞交易啊，那么是不是一个是这个交易呢？我们下面是要拭目以待，是否最后啊这个把乌克兰出卖了，或者把台湾出卖了？我的看法是要进一步观察。好，谢谢。
陈伯坤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荣伟先生所提出他的这个观察点？就是这个特朗普的上任是为两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啊，中国跟俄罗斯激活了他们，给他们打强心针。如果从事实来看的话，特朗普就职前夕他是跟习近平有通话的，据传也有意在上任百天之内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会面。那么他也在上任之后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说他对普京非常了解，还称赞普京很聪明，还说他的新政府团队正在和泽连斯基通话，预计很快他也会来跟普京进行通话。你怎么看特朗普对习近平和普京两人所施展的策略呢？
从客观上来讲，这个我同意荣伟先生的话。客观上来说呢，特朗普上台对习近平和普京都是一个加持。比如说习近平在去年七月召开三中全会啊，因为他病倒，他在军内的权力受了削弱，党政大权看上去有所削弱。那么事实上，特朗普上来总是讲习近平要跟习近平直接交流，并且指定要跟蔡奇啊交流，因为蔡奇是习近平身边的第一宠臣，所以从客观上加强了习近平的地位。因为习近平呢，习近平也好，前面的胡锦涛、江泽民也好，都是希望通过美国总统、美国的承认呢，加强自己的党内、国内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摇摇欲坠的地位呢，可能是死而复活得到一个强化。另外呢，普京因为在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那么现在是他是想出来但出不来，比如说特朗普打了个台阶让他下来。但是呢，特朗普跟拜登的政策呢有所不同。首先，特朗普的当选呢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选择了特朗普当选，因为国内政治主要是经济议题、边境灾难，这些是主要议题，国际话题并不主宰国内选举。做国内选举，这个川普大幅度大比分胜出之后，他的发言权很大。另外，在国际事务上，他跟拜登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方向都一致。方法就是说，拜登呢是传统政治人物，建制派，是君子，是 gentleman， 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按照 gentleman 的方法打招呼，你不听，你入侵我就支援被入侵方，然后你们打得死去活来，美国源源不断的支援。这就是世界上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区域战这样擦枪走火就引发大战的原因。那川普呢，他的方法呢是另外一种，他是方法是要维持和平，要结束战争，那么低成本，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向敌方直接喊话，向金正恩直接喊话，希望朝鲜半岛的和平，向普京喊话，向习近平喊话， 他是希望呢，他的任内是希望和平，不要有战争，也包括不要有台海战争。所以他上任之后，他的首先的国际事务能不能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个重大的考验。因为他说以前说过，竞选的时候24小时就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现在看上去啊，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普京呢，显得好像还不情不愿。除了这个泽伦斯基已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根据川普的说法，普京好像不还有点那个犹豫。这个川普就敲打普京说：“你的经济很糟，你搞得很差，你这通货膨胀很高，你应该谈判。”那么这里面除了基辅和莫斯科各有障碍之外，最大的障碍，我认为在之间是北京，是习近平的角色。所以能不能绕开这个角色，推开这个绊脚石，才是乌克兰通向和平的关键。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分析。那么，荣伟先生，刚才您说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两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习近平跟普京打强心针。不过，我们反过来这样子问啊，因为我们看事实上的话，特朗普说他考虑从2月1号要开始对中国开征10%的关税，等于是举出了这个关税战的大棒。而且呢，就像刚才陈破空先生也提到，他警告普京，非常严厉的警告普京，类似像最后通牒那样说，如果你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话，他将对俄罗斯马上追加更高的这个关税和追加制裁，你怎么看特朗普对习近平还有普京所发出的最后警告呢？
这个特朗普啊，他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商人，对吧？商人治国，这个利益至上啊。他打贸易战，这个也不是这一次就拿起来，他就拿了这个棒就打过去了。然后是上一届也是这样。中美贸易战，我这个我一直是评论，这就是一个国际笑话啊！贸易战，打贸易战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杀敌1000，自伤800"。你打贸易战是个双方的事情，贸易啊，这是一个双方消费者的利益所在。你加了关税，这关税又加到美国消费者的头上去了。他就是无非就是美国政府据说是几百亿嘛，就几百亿的钱，就是那个几百亿的钱是联邦可以随意花的钱，这个他就是这一点蝇头小利。中美之战，中美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川普从来不提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对他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看好，10%，10%对中国来说是，广东话叫洒洒水啊，就是毛毛雨啊，因为中国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学者叫秦晖，我们这个最近要出版他一本书的啊。中国的问题是低人权优势，你再打这么高的关税，它照样能够生存下去。中国的一个员工2000块人民币，美国的基本员工至少2000美金，你怎么竞争啊？你这个关税打上去，它中国政府加上补贴，它照样能够出口。你知道去年，2024年中国的顺差是多少？1万亿美元啊！虽然它对美国出口可能少了，但是据说也是几千亿的顺差，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商人治国啊，利益就这里看到一些蝇头小利啊，所以我不看好他这个贸易战。好吧，这是
好
我的
的，
看
这
法。
是荣伟先生的看法。那也请教陈破空先生。刚刚荣伟先生说，这个特朗普上有2个目标，一个是结束俄乌战争，一个是要联俄制中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他曾经说，他上任24小时之内就要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现在他提名的这个俄乌和平特使则改口说，新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100天之内让俄乌双方来停火。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结束俄乌战争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究竟现在特朗普总统需不需要习近平的帮忙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哈佛大学一位这个美中关系权威，大家应该都知道，叫 Graham Allison， 他就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他打赌说，习近平一定会为这个特朗普调停俄乌战争来发挥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不晓得您怎么看，特朗普需要习近平的帮忙吗？
当然，这个是习近平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在基辅和莫斯科、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呢，他们双方都想结束战争。乌克兰是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但是付出的成本很高，牺牲很大。那俄罗斯是侵略战争，它就是非正义的，受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普京还被国际法庭所通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尽管泽连斯基要收复国土的决心很大，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这个政治变化，他也可能要考虑啊实现和平，在某种条件下， 那普京呢，表面上好像很凶，但是他也知道陷入了战争泥潭，把俄罗斯已经拖垮了，所以他也想找个台阶下。所以这两个并不是障碍。如果是没有北京，没有习近平的话，不是障碍；但是北京，习近平是障碍。那习近平呢，可以发挥两种作用，一个是正面的作用，就是这个川普，特朗普已经说了，习近平应该要做事，他没有做，他可以做很多事，可以请他做，他没做。他如果起正面的作用，调停俄乌战争，当然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他会漫天要价，他会对特朗普漫天要价，要特朗普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那样，你不要加关税，不要什么制裁，不要什么，还有芯片，还有半导体，漫天要价，说这个就可能性很小了，要谈成可能性很小，因为特朗普的原则是美国利益优先，是美国再次强大，美国再次强大前提就是对手要再次削弱，你削弱共产中国，那我还来充实你，不可能。所以这个人就很难谈妥。那另外，习近平就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负面的作用，这个可能性更大。因为习近平呢，我刚才讲了，如果说你要联俄抗中，他绝对不愿意看到，他是一个噩梦，他会千方百计的破坏你联俄抗中的大计。川普第一个任期叫联俄抗中，但是当时呢，这个民主党这一派呢搞了一个通俄门事件，子虚乌有，这个耽误他的时间，结果是毫无结果。这一回呢，特朗普肯定要搞这个，但是习近平方面千方百计破坏。另外，特朗普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但习近平唯一只有习近平不愿意结束，乌克兰愿意结束，俄罗斯愿意结束，美国愿意结束，但是习近平不愿意，因为习近平呢觉得这是最大的一张牌，只要你乌克兰、俄罗斯打上战争，到处都需要我，乌克兰也需要我，俄罗斯也需要我，乌克兰不敢得罪我，俄罗斯需要我的军火援助，而美国呢也需要我的调停，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它呢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掮客吧，在中间起作用。
掮客。
所以说，习近平是最大的绊脚石，最大的障碍。美国或迟或早会认识到，你要解决俄乌冲突啊，不是解决普京的问题和泽连斯基，你是如何解决习近平的问题。而习近平这个人，你是给他好处也按不平，你要是给他坏处，是这个两个大国的冲突就难以避免。所以这对特朗普政权呢，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关键是他们要深刻的了解中共的内部政治和习近平个性和心理等等。
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荣伟先生，那您觉得习近平他究竟会在俄乌战争调停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然后拿这个调停的这个做法来跟特朗普进行这个谈判桌上的这个讨价还价呢？还是反而像刚陈破空先生讲，他扮演一个负面的作用，做一个绊脚石？您认为习近平他现在考量究竟在哪边呢？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我很同意，陈伯格先生刚才的分析。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也好，目前的国际局势也好，确实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啊。所以特朗普刚才他说的话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他能不能做到啊？那个我看哈佛大学那个教授叫艾利森，他还提出这个起关键作用啊。他把我觉得当然他虽然有高看习近平。但习近平在这个国际目前这样一个局势下，他确实是起到一定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俄关系，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美国也要制裁俄罗斯，美国制裁俄罗斯，这个整个西方制裁俄罗斯已经多少年了，但俄罗斯经济没有垮，为什么？因为你在网上可以看到，我前不久还看到有一个俄罗斯的网红，他们这个拍了一些俄罗斯的视频。俄罗斯的超市的这个还是很丰盛啊，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俄罗斯的市场啊，不但是超市越来越中国化，什么意思啊？中国产品全部打进俄罗斯，就是说，目前在国际这样一个制裁一片倒制裁情况下，由于中国在背后的输血，俄罗斯经济垮不了，所以俄罗斯啊，假如说美国再给普京耍什么加税的大棒没有用的因为中国这个在后面支撑的，所以这一次普京和习近平和普京高调的这个宣誓所谓的这个中俄合作无上限，他这个虽然有没有限不知道，但是咱们合作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普京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上一直能打下去，就是因为中共在后面的背后的支持，所以呢。习近平在整个俄乌战争也好，目前这个世界局势中，他确实是一个关键人物。关键是这个人，我们用一句中国人的话， 他可以用一句话叫既坏又蠢啊，就碰到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也要看，我对川普虽然他是一个嘴巴大嘴巴说话，说大话很多，但是我也要观察他是否能把习近平搞定啊。好，谢谢。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还有陈伯侯先生二位的分析，我们来听看网友们怎么说。我选了一位网友，他是针对刚才荣伟先生提到这个特朗普是不是要联俄抗中发表他的看法，他说。中俄专制独裁性质相近，这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联合抗欧反美，背靠背以乌克兰、台湾和朝韩作为切入点，妄图推动百年大变局和全球治理。俄乌战争发展至此的程度呢，普俄已经高度依赖习共，所以特朗普政府要分化中俄联俄之中是极其困难和不切实际的，这是我们网友的一个看法。那么想顺着这个请教陈破空先生，究竟这个联俄之中容不容易啊？有人认为说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这三个人其实都三个人有一些共同点，那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呢，三个人的互动也其实蛮微妙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第二任了，他重返白宫之后呢，习近平和普京背靠背，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这种上不封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不会被特朗普影响？他有没有可能会拆散中俄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就说过一句话，说中俄联盟是一个噩梦。他批评拜登呢，就是促成了中俄联盟。他说历史老师都告诉他，在这个中俄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联盟。说这是他的一个明棋说出来的话，但是习近平呢有他的暗棋。那的确不容易，第一个任期他受到党内国内的牵制，民主党的牵制，联俄抗中大计啊失败。那这个第二个任期他要实现联俄抗中，会受到习近平和中共的牵制，并不容易。但是他的这个第一个目标就是结束乌克兰战争还是有可能。因为普京跟习近平还不同，习近平跟普京这次通话呢，一方面是做戏给特朗普看，演给他看，表示我们中国联盟大国关系，我们是一个联盟，你难以撼动。但是另一方面，普京和习近平也各有算盘，习近平也在派人想缓和中美关系，他也知道所谓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而普京也在积极的缓和美国关系，他也知道特朗普上台是他改善美国关系的一个契机，因为特朗普跟他还有一些私交，而拜登跟他就是那是在外卖叫做针尖见麦芒啊，麦芒啊，那是硬碰硬。所以对于川普来这普京来说是一个机会。那在习近平和普京之间，他们的心理状态又有落差。习近平呢是战争的这个纵容者和这个援助者，他希望看到战争延续下去，因为既可以削弱乌克兰，更多的是削弱了俄罗斯，对中国有利，同时也可以削弱美国和欧洲啊，对共产中国都有利。所以他乐于看到战争延长下去，尽管他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是付出人命的代价。所以但是普京的心态有落差。普京一方面搞了这个战争，但是另一方面没想到这个战争打了三年多陷入泥潭，也颇为后悔，尽管他不说出来，所以他跟他宁愿结束战争。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是怂恿他继续搞战争，而特朗普是拉他，这一拉一扯的话，只要普京一下改变一个想法，改变一个思路，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其中动摇的可能性存在。动摇虽然不能够达到联俄抗中那个程度，他不好意思身不由己，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说是脱离中共，因为现在习近平工具箱中啊有一些东西来对付普京，比如他可以说我有大量的援助，我可以给你多给你少，第二呢我可以这个扶持俄罗斯其他领导人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这么说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在偷偷缓和中美关系，看谁先下手为强，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牺牲俄罗斯抛弃普京。说普京一想到这里啊不寒而栗，也许普京可以先发之为人，也就是说先跟特朗普苟合，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
好的，这个陈破空先生分析，这个美中俄一拉一扯之间，在台面上或在台面下，这三角关系会怎么样的来变化呢？网友也发表了非常多的看法，我念几个，然后请荣伟先生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 LJX 的网友他说，中俄现在是利益纠缠，有必要梳理一下。而 E Ray Ray 这位网友他说，两个独裁者抱团取暖，终究是徒劳。还有这位网友叫树，他说两个难兄难弟狼狈为奸，要搅乱世界。 Terry 他说两个独裁国际的弃儿打打电话视频聊天很正常。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乌克兰收复土地与争取和平的渴望正在面临考验，特朗普返回政治舞台是否能够有效的推动谈判值得怀疑。特朗普的俄乌和平言论确实很吸引人，但乌克兰的历史教训说明 和平并非只靠口头承诺。那么也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这个不同看法，请教荣伟先生，究竟现在美中俄关系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您认为特朗普他现在会更重视和普京的关系还是跟习近平的关系？因为解决乌克兰战争和美中贸易战之间这两者，他要怎么样来排他的优先顺序呢？也请教荣伟先生您的分析。
这个网民提的问题提的观点也很不错啊。这个普京和习近平啊，就像刚才陈伯鸿先生说的，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虽然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啊，这个要这不是联盟的联盟啊，但是各自都有小算盘的啊。普京呢，他这个呢，说他是独裁者，也是独裁者，但是他毕竟还是通过民主选举选上来的，在俄罗斯他还是有很高的民意。他所谓的这个口号就是要，我要给我20年，我要还给大家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啊，他就是要这个还回这个俄罗斯帝国的这个梦啊，前苏联啊这个梦，他有这个打算，要把乌克兰啊什么他周围的那些前苏联这个加盟国都要把它收回来啊，这是他的企图，战略企图。而这个习近平呢，他是想巩固他的独裁政权，他才是真正的独裁者。他中国是由老百姓选票选出来的嘛，啊，所以呢，他这个问题是他有一点呢，他这个有一点就是我们称为他的，我们有时候经常说他的底气哪里来的，啊，他的底气就是中国政府有钱了，啊，刚才我说的他去年。什么送差10000亿，这个10000亿的钱又不是到老百姓，就是到了他的口袋里啊，他大傻逼啊，什么东西都来。我曾经呢，就是接触过一个前苏联啊，前苏联的政治意见者啊 ，dissident 啊，他的后代，他们当时到美国来，他跟我交流，他这个人他一直支持中国海外民运的，这个人非常好啊。他说现在的中国跟当时前苏联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有钱，你知道前苏联那时候跑出来口袋里有几百美元就不得了，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傻逼啊，都是几千亿几千亿的是花出去，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底气啊。那么川普呢，我希望特朗普上台，他是上任之国，我跟他上任之国就我们有一句话叫唯利是图，我希望他不要上习近平当。习近平他这个傻逼他是很容易的啊，他用钱来收买啊，所以呢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呢确实这个世界走到了十字路口啊，我们这个能否击败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啊，一位华裔学者写的每年较量美国能否击败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啊，关键的时候到了十字路口，习近平就是共产主义恶魔在世界上最后一个这样一个灵魂啊，能够击败他，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美中的关系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再念几个，然后请我们陈破空先生也来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俄罗斯因为野蛮侵略乌克兰导致被全球孤立，那么战争使他的经济遭受到巨额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也达到惊人的数量啊，继续下去俄罗斯只会走向分裂，而中共不仅不制裁俄罗斯，相反的还处处的援助俄罗斯。这位叫山猫的网友他说，中美联手没有搞不定的事，中俄也是。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就算是俄乌战争停止，中国也必须继续提供俄罗斯的物资哦，因为只要中共敢断供，俄罗斯立刻马上会改变立场，承认台湾主权独立，这一招永远是中国的软肋，世界各国都会用的。这位鱼次郎网友的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一次普京和习近平的视讯通话长达一个半小时，当中其实也有谈到台湾问题啊。这个普京向习近平重申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等等，他支持这个台湾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不晓得这个陈破空先生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评论，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美中俄三角关系的总结，究竟现在特朗普上台重开新局了，这场局面会怎么样来演变呢？陈破空先生，
首先特朗普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啊，他在乌克兰战争前并不明确表态， 只是笼统的一个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是乌克兰战争一起，他自己陷入战争泥潭，需要中共的支撑和援助，所以才反复
普
提到
京，
什么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这些，在中方要求他讲的。对吧？刚才有网友讲到说，中美联手能搞定这个世界，中俄联手也能搞定世界。中美联手是可以搞定世界，中俄联手根本搞不定世界，因为中美习特朗普说，我跟习近平要谈，我们两人可以，如果谈的，意思说谈得好的话，可以维持世界的和平，那问题是习近平起正面作用可以，但是川普这句话一语双关，就说我们谈得好我们就谈，谈不好对不起，我们就关税战、贸易战，所有的领域都开打。那么至于习近平和普京，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搞不定世界，他们只会把世界拖向灾难，就跟乌克兰战争一样，现在还想发动台海战争，说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发源地，说现在特朗普所要做的就是怎么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是君子，但是拜登是一般的方式反击，他做得很正义，援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但是呢，成本很高。特朗普呢，他也会支持这个乌克兰，他也会去这个瓦解俄罗斯，但是特朗普的做法是要成本很低，说他要在维持和平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他第一个任期，他想跟金正恩直接谈，被习近平所破坏，这回他要跟普京谈。他要警惕再一次被习近平所破坏。
好的，我们下半场马上就要来谈到他对金正恩的这个喊话。我们非常感谢荣伟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给我们上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那么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特朗普强势回归，他如何对中俄伊朝这新四人帮各个击破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1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全球局势。俄乌战争尚未终结，中东局势风云诡谲，台海危机一触即发，朝鲜半岛的核武阴影也挥之不去。不过，特朗普总统上任第一天，他就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谈笑用兵，在回答一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他和金正恩是非常的友好，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朝鲜是一个核武大国，我们相处得很好，相信金正恩也会很高兴看到我重返白宫。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新国务卿卢比奥 Marco Rubio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了 Quad 四方安全对话，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外长发布联合声明，承诺致力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以不点名中国的方式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那么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究竟要如何来加强印太战略，破解中俄伊朝这新四人帮不是盟友却胜似盟友的结盟态势，能否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承诺的那样，成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在俄乌、中东、朝鲜和台海这四大火药库来谋和止战呢？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美国当代中国评论的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先生，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二位，再次欢迎二位。
谢主持人。
下半场我先请教任伟先生，特朗普现在强势回归啊，您认为他会如何对付我们刚提到中俄伊朝这所谓的新四人帮呢？
是这样，这个特朗普上台啊，我是给他总结了，有让很多人呢、就是有三个失望啊，三个失望，第一个失望呢，我称为是海外民运啊对他的失望啊，当然也有很多人拥护他，这个没有关系，啊，刚才我们已经在前一场就说前半场说了。啊，把习近平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啊，是大家有目共睹啊，啊，我刚才也说了，把习近平激活了啊，或者说按照中国的说法打了鸡血针了，他现在非常亢奋啊，要主宰世界命运啊，对吧？啊，我们知道海外命运最大的敌人就是习近平嘛，啊，习近平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已经到了全民倒习的状态了，对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以色列对他的失望啊，以色列对他的失望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他最近搞了一个停战协定，就是哈马斯啊加沙地带的停战协定啊，哈马斯有可能东山再起啊，有可能东山再起啊。第三个失望，国内 MAGA 的失望 ，MAGA 大家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吧？为什么呢？他就是关于那个 H1B 这个签证的问题啊，最近已经闹得已经纷纷扬扬了啊。马斯克是支持 H1B 的，但是呢，当初很多支持他的粉丝支持川普的support， 他们都是要反对这些个 H1B 的签证啊，就是外国移民嘛啊。所以呢，这个川普上台的国际形势下，这个目前这个国际形势啊，就会显得比较混乱。我是这么看的啊，因为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就我刚才说上层治国利益至上，就是打所谓的关税大棒，首先呢，就拿加拿大和墨西哥开涮，这个做左右邻国，你打他干什么？啊，对，他刚才说了，对中国增要增加10%，
也要开征关税。
对，他不是对中国，他说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欧洲啊。欧洲的盟国它都一样的啊，所以呢，现在面临的这个世界格局啊，刚才我说的，它包括对金正恩，把金正恩也抬到空前的高度，核大国，金正恩什么成了核大国了，对不对啊？
不过，任伟先生也有人说，现在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啊，他其实要孤立中共，因为怕联合这些他的所谓的这个中共的盟友来各个击破。所以我也想来请教陈破空先生好吗？因为特朗普刚刚说这个把金正恩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任伟先生说的，我们就来看看特朗普他究竟事实上是怎么说。他上任第一天，他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啊，是这个面对一个记者的提问的时候，有点像谈笑用兵这样。他是对金正恩，根据媒体的说法是公开示爱啊。他说这个朝鲜是个核大国，金正恩会很开心看到他重返白宫。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他在第一任曾经三度和金正恩进行会面啊，在这新加坡河内还有一次在板门店。那么你认为他现在重返白宫之后，他的第二任是不是有意重启这个所谓的美朝谈判呢？沈破空先生，
是这个
他常常说人家好话的，您怎么解读？
对特朗普来说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特朗普是商人没错，是体制外的人，但是正因为这样，他跟所有建制派的人物表现都不同。建制派的领导人说话都是一板一眼，有他的格式，但是特朗普说话有他的个性，可以说这个个性总结起来是说好话出重拳。他有他的政治目标，说这个是让金正恩、习近平、普京都有领教的。比如说金正恩虽然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跟他谈，但川普的目标是以放下核武器实现半岛的永久和平，并且对外开放，美国提供援助，结束制裁。但最终在河内谈判破局，是因为这个金正恩说他的核武器销毁了，说在宁边在风系里，但是川普拿出一个清单，你的国家的土地每一寸我们都了解，你还有60多处藏核武器，说你把这些核武器都销毁了再来谈解除制裁提供援助吧。所以后来看到金正恩发呆，他就说了一句，委员长先生，你还没有准备好，半小时就离场了。所以川普没有给金正恩任何的实际好处，有口惠而无实质而已。所以这就是川普的这个特色。那么现在关键是习近平，他第二个任启动，他仍然是要跟朝鲜半岛去实现和平，希望稳住金正恩，不要跳高，不要搞核试炮。的确，在他第一个任期里，金正恩没有搞东搞西，稳住了。那但是习近平起了什么作用呢？ 当时本来川普可以跟金正恩达成一些东西，金正恩是2011年上台，川普这个习近平2012年上台，这两人上台之后7、8年时间关系冰冷，毫无来往，一直到2018年突然当这个在韩国调解下，川普就是特朗普要跟金正恩会见，定于2018年6月会见，在新加坡会谈，这个时期习近平着急了，突然之间改变一下，对金正恩特别的热情，一下让金正恩访问北京4次，访中国4次，3次北京，1次大连。而2018年3月、2018年5月、2018年6月、2019年1月，那么前2次是赶在川普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前，那么第3次呢是川普跟金正恩见面后，第4次赶在何瑞会见前，何瑞是2019年2月，他是2019年1月，赶了4次。这4次赶完之后是什么图形呢？条件是给北朝鲜大量的援助，以诱饵诱使金正恩。同时呢，我相信习近平给金正恩说了这样的话：你假装让步，销毁部分核武器，你实质不要做任何的改变，骗他，让他给你援助就行了，解除制裁。所以这个金正恩呢就受了中共的这个蛊惑，习近平的煽动，就搞了这一招，最后破局。但是我们看到，自从2019年、2012年、2019年2月谈判破局，何瑞当时破局，金正恩大病场，他本来原计划经过北京停留一下，给习近平通报会谈情况，但他取消了，直接回到平壤。从此之后，金正恩没有再访问过中国，要么是中国没有再邀请他，利用完毕了，没有利用价值了；要么就是金正恩看穿了习近平。所以后来就传出金正恩跟习近平的关系啊又冰冷了，越来越冷，甚至宁愿跟俄罗斯结盟，也不跟中国结盟。说这个时候对川普来说正是一个机会。说川普的方法不是建制派的方法，什么硬碰硬，反正你四个人是很邪恶轴心，我就绑在一起打。这个拜登说的，你们形成了邪恶轴心，布林肯说，但是川普说我要拆散这个邪恶轴心，不仅要拆散你们四个，我还要拆散你们2个，中国还要拆散，尽管功夫很大。说川普的做法方向一致，但是成本较低。说这次他想金正恩喊话了，又是一次伸出橄榄枝，但金正恩还会不会上习近平的当？习近平会不会再来搞破坏？这个就端视啊，金正恩的智慧也端视特朗普的鉴别力了。
好的。那么荣伟先生，其实刚刚陈破空先生意思是，特朗普现在策略是要各个击破，去拉拢这些这个像金正恩等等呢，来孤立中共哦。当然，现在金正恩他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朝鲜是派兵有在支援这场俄乌战争的。那么面对这个特朗普一上任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他的这个公开示爱啊，说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您认为这个金正恩究竟会怎么样来回应特朗普的这番话呢？当然，这番话其实在首尔、在南韩、韩国呢，其实也引发了一些紧张和担忧，主要是担心美国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会不会动摇。不晓得你怎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上任所对金正恩讲的这一番话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当然你可以说他这个这个川普的什么策略啊，他的种执政风格啊，
他也曾经跟习近平说 we love each other。
国际上我们去看，川普上台啊，谁高兴谁不高兴啊，我们看到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啊，基本上都是持怀疑或者批评啊，或者不喜欢啊，甚至抨击他的啊，这我看到英国的一些小报把川普或者写成完全是一个小丑啊。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四国啊，中俄啊、朝、伊朗啊，我们称为是新的邪恶轴心啊。这个世界上民主国家也好，这个有基本常识的也好啊，他们是独裁的或者是什么的，已经成为一个邪恶轴心。但是这四国的领导人呢、我不知道他跟伊朗领导人是怎么样，是他有没有说过这话，反正都是朋友啊什么啊，关系很好啊， very smart， 他就是一句话，习近平 very smart， 普京 very smart， 甚至说他这个也是很 smart， 那这个我们用那个土话金三胖对吧，这个都是独裁国家，我称之为这四个独裁国家现在叫新四人帮啊。我的评价是川普上台了，新四人帮弹冠相庆，现在啊他们高兴死了，好吧，这是我的评价。
好的，感谢任伟先生。不过也有人说，其实现在这个新政府是很紧张的，因为特朗普上来，毕竟他的做法会跟拜登有所不同哦。究竟他的这个所谓教父外交能不能够这个制这新四人帮，是大家一个观察的重点。刚才提到了中俄伊朝，那我们谈到了金正恩，那也要谈一下伊朗。我印象中他好像没有对伊朗领导人说过什么是什么公开示爱的话。不过他对伊朗其实是过去用实际的行动是挺凶的，曾经发导弹等等啊，把他们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军的领袖都曾经暗杀等等。陈伯宏先生谈谈这个中东方面，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在特朗普发出这个所谓地狱之门全开的最后通牒之后呢，是在他上任前的五天就达成了三阶段的停火协议。那么现在伊朗呢，其实跟欧洲三国正赶在这个上任前呢，在日内瓦也进行了所谓的核谈判，是不是也有意跟特朗普政府来进行一个谈判桌的协调？也想请您针对中东的局势发表一些观察。
对，川普呢是商人出身，所以他的效率，行政效率很高，很有管理能力。看在后任期间呢，虽然还没有达成俄乌战争的结束，但是达成了加沙战争的结束，说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有人说川普上任了，就是后任期间加上上任一两天，就做了很多相当于拜登政府过去四年没有做的事情，这有可能他的效率非常高。凡是管理个企业的人都知道效率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管理个企业的人呢，都可以，比如说参议员出身的人，像奥巴马治国，他就完全治理无方，让美国衰落。所以这是一个川普的特长。那至于提到中东的情况，跟其他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中东呢，美国传统支持支持以色列，是反击伊朗的，所以在特朗普共和党方面的态度尤其的强烈。但是伊朗现在反过来，在特朗普没有主动示好，伊朗却反复的向特朗普示好。伊朗现在有几个动作，一个动作宣称是哈马斯捣乱，所妨碍了伊朗跟美国呢所改善关系。另外呢，伊朗就积极的说是要跟各方举行这个核谈判。另外，这个伊朗的外长也表示愿意跟美国去谈判沟通，甚至愿意跟以色列去谈判沟通。这也是在以色列的实力打击下，伊朗实力的瓦解。因为以色列同时七条战线反击，打这个哈马斯，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打叙利亚，还打这个胡塞武装，还有伊朗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武装，包括伊拉克的。说这七条战线，以色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很多像黎巴嫩真主党就被铲掉，那哈马斯更不用说了，主力被铲掉啊，胡塞武装受了重大的致命冲击。在这样的地方，伊朗遭受重创，说伊朗已经是被打得没有神智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就对这个川普服软，说川普解决伊朗问题啊很容易，一个制裁，一个就是你必须取消核项目，他对伊朗可以施加狠，而且旁边一个有利的盟友就是以色列，说这个。中俄伊朝这个四个国家本来就是各有算盘，互有算盘，并不是铁板一块。就如果是特朗普从中用功的话，可以说很容易分解他们。首先把伊朗和朝鲜就分解了。中国呢，由于普京他的特殊角色，也不是不能够分解。所以最终来说，不是他们的好消息，是他们能够梦。尽管现在的欧洲国家，部分国家对特朗普不满，的确说要加税啊，或者没有邀请他们出席啊。或者是英国的左派在当政啊，这个是阶段性的。美国的盟友就是盟友，不管谁当政，盟友就是盟友，长期都是盟友，这是民主和宪政的价值所决定的。美国的敌人就是敌人，不管怎么改善关系都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中国。只是川普不想把它挂在口上，他建立的国务卿，他建立的团队就显示了这一点。说国务卿所做的是四方联合，遏制中共，而川普本人在扮演一个唱白脸的角色，就是说我讲好话，但是我肘子底下出重拳，桌子底下。而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其他人呢是扮演黑脸的角色，包括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等。所以这一盘棋会很精彩，谁都不要低估特朗普。
不要低估特朗普总统。我想请这个荣伟先回应一下陈破宫先生的说法好吗？他这个观点观察很有意思，因为提到了这个特朗普的新任国务卿卢比奥 Marco Rubio， 他其实在上任的走马上任第一天就跟这个 Quad美日印澳的这个四国外长联合发布一个声明，其实是不点名的剑指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不是他跟这个卢比奥是在扮黑白脸？他当然表面上作为一个总统的身份，还要称赞这些这个各国元首，包括金正恩称赞一下，普京称赞一下，习近平他也没有少称赞。但是实际上他所执行的这个外交政策是要抗中的，包括他的国务卿也在联合其他的盟友来对中国出招。不晓得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回应？
这个卢比奥任国务卿这个可以说是川普这个特朗普任命他的内阁 我是唯一给他加分的，唯一给他加分的。而且呢，这个我好像在别的场合也说过，因为我是民主党立场的啊。假如卢比奥来竞选总统，我会投他的票啊。卢比奥的这个人一贯立场非常鲜明啊，这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香港问题上他支持的香港法，这个是他倡议的，所以被中国政府制裁什么等等，对吧？啊，所以他这个上担任国务卿非常合适啊。那么将来是不是会跟川普发生冲突呢？这个东西我们也是要拭目以待，因为川普有他的先例啊，他动不动就 fire， 他的第一任国务卿就是被他 fire 掉了，对吧？那么而且呢，卢比奥，我们还要注意到川普的另外一个人物，他任命的副国安顾问叫 Alex Wong， 大家都不太注意。啊，那个叫黄子焕是，还是香港裔的后代，也是年轻人，80后，啊，非常非常优秀。他这个去年有一篇文章都提到，中美之间啊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残局啊，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精确啊。他现在被任命为川普的副安全国安顾问，他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啊。中美之争啊已经到了最后的残局，就是说呢，所谓的残局就是要决出胜负。啊，所以川普能否真的贯彻这两位顾问啊，有包括外交啊，这个主持外交的国务卿啊，他们的一贯立场，我是要进一步观察啊，进一步观察，并不认为川普可能会啊，不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冲突啊，我是持观察态度。好，谢谢。
好的，我们来听一看网友们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这位叫文阳四海，他说随着特朗普的强势回归，习普和中俄伊朝邪恶轴心的末日到了。但也有网友他说，这个叫通悟的网友他说，他觉得特朗普未必能够赢啊，因为他可能会把盟友也逼到对手的那一边。那么还有一位现场在 YouTube 的网友叫鱼次郎，他说面对川普的强势，现在新四人帮比的就是谁对美国的态度最谦卑低下了，打不过当然是跪得快了。这是我们网友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也想请这个陈破空先生回应我们的网友一下。还有就是说，刚刚也提到这个卢比奥，他一上任就马上跟这个美日印澳的这个外长来联合发布一份剑指中国的联合声明啊。那么您怎么判断特朗普他的第二任会？其实这个四方会谈，他以前在他第一任就已经逐渐成型了，跟这个日本、印度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结盟。你认为他的第二任会怎么样再加强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如果俄乌战争这边他能够搞定停火的话，他是不是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印太来应对中共呢？您的看法？
这恰恰就是特朗普的战略。我们说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看他任命的团队就知道，他任命的所有成员都是反共反中的，没有一个是亲共亲中的，这就是他的用心。所以我说，这个当过企业家的人，当过大企业家的人，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一般的人呢，芸芸众生并不知道一个企业家需要纵横背后到什么程度。川普自己把自己腾出来，可以这个八面玲珑，可以这个叫做长袖善舞，或者是左右逢源。但他是其他人的角色各就各位都准备好了。所以川普他的内阁成员和他的这个整个共和党的理念就是把目标集中在共产中国身上。他们甚至责怪这个拜登没有制止乌克兰战争，导致了这个目标转移，把俄罗斯成了主要目标，而让中共呢做大。这就跟奥巴马时代一样，去进入中东和阿富汗那里当为重点，结果让中共在亚太地区做大十年。这个奥巴马到末期的时候才只能够提出重返亚洲啊，亚太平衡，但是有点为时已晚。第二个，不要忘了，在最近40多年以来，川普是第一个上任第一个美国总统对中共出重拳的美国总统，这是第一个。而拜登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川普的政策，并且有发扬光大而已。这第三个呢，我就说了，这个建制派的做法是不同的。建制派的做法一方面很正义、很正气，联合盟友、孤立中国，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建制派的做法搞得不好的话，也会导致一战、二战、世界大战这样的情况。说川普上来之后，他的理念跟建制派很不一样。他一个是反对战争，一个是要和平。比如说台海战争吧，现在都怕这个川普出卖台湾。首先他说的要和平，那就包括了台海和平，要制止战争。他不可能说我要和平的时候纵容台海战争的发生，这不可能。再一个，他在亚太地区集中对付共产中国，潜台词就是不让你中共蠢动，在台海、在南海、在其他地方，因为你拿下台湾就是对美国利益的直接的妨碍。再一个，这个川普思想叫做 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成本最低的方式，不管是乌克兰也好，他曾经说，如果他战争的话，乌克兰战争不会发生，的确有可能。比如说，他给俄罗斯强烈的压力，大量的外交活动，密集的外交活动，一定要制止川普蠢动，普京蠢动，不让你蠢动，乌克兰战争有可能不会发生。那大量的集中力还是在共产中国，在北京身上。所以回过头来理解川普，要非常立体的理解，而且非常非建制派的、非传统的理解。这是个非传统、非建制派、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所以他的出现呢，给美国可以极大的改变局面，也可以给世界改变局面。因为美国是需要再次强大，用实力战胜对手，这是他的观点。同样道理，他也告诉乌克兰，要告诉台湾，要加强实力，实力战胜对手。所以台湾呢就应运而生，台湾知道要维护和平，要加强实力。台湾提出了很多的武器清单，已经送到特朗普。特朗普又喜欢做生意嘛，那买卖同时武器清单可以进一步的拱方台湾。所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是不是川普的对手？他算是党内权力斗争的赢家，在国际舞台上也不见得就是川普的对手。
所以陈破空先生说法说，你要正确的理解特朗普总统他的这个政策的话，你要这个非典型的立体的来看他的这个整个布局，包括刚才陈破空先生特别点到，他本人虽然是对这些领导人说一些好话，但是他的内阁其实你去看，不管是刚才这荣伟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国安副顾问黄之翰 Alex Wang， 或是他的老板这个国安顾问 Walls Mike Walls， 还以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都是鹰派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来理解正确的理解特朗普的对中政策呢？我们也另一位狮子先生刚呼应陈破空先生说法，就很快念一下。这位网友叫狮子先生，他说特朗普安排对华强硬派进入内阁，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加紧和其他友好国家加强合作，也为日后的中美新冷战来做外交布局。我想综合刚才陈破空先生的观点，还有这位网友狮子先生的想法呢，请教这个荣伟先生，究竟现在这个应对所谓中俄一朝新四人帮的重点，特朗普总统是不是还是放在抗中这一块啊？他现在做的是各个急迫去疏远这个伊朗、朝鲜还有俄罗斯普京和习近平的这个距离，来孤立中共，以避免新四人帮整个四个人的结盟态势能够升级，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荣伟先生？
因为他现在刚上任，虽然他说了很多这样的大话啊，对吧？我觉得呢，就是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我希望呢，就是成功不负的这些呢，能够成为事实啊。但是呢，我觉得从我对他上一任的总统的这个观察，以及他过去一贯的言行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看好他对习近平的这个对抗，有几分赢局啊，有几分这个叫说这个得分啊，他能够得多少分，我是保持怀疑态度的。
好的，我们也在那两个网友完全相反的意见啊，这是不同看法。 Reader Clear 他说，任何寻求习共北京对抗俄乌战争、朝核危机、斡旋调停跟阻止，都可能适得其反，让中共变本加厉，再接再厉。但也有另外一位网友说，这个叫刘小刘，这位网友他说，很多人不喜欢特朗普，我也不喜欢他的一些言论，我曾经说过美国需要一位霸气的总统，所以现在能够震慑住这些流氓无赖的总统，而特朗普恰恰就是他让流氓畏惧了，而且行事果断有魄力，他个人认为特朗普将重塑国际秩序，推翻这些独裁国家，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不晓陈破空先生怎么回应这个我们的网友的不同观点，还有究竟特朗普能不能像他所说一样缔造和平，在中东、俄乌、朝鲜和台海这边来止战谋和呢？陈破空先生最后的
两位网友，刚才这两位网友的说法都很有智慧，的确是川普可能重塑国际社会，但是推翻独裁政权不是川普的主观意识，他的客观效果有可能达到。另外一位朋友讲说，是寄希望于习近平或者中共啊，在谈判中起作用，缘木求鱼，的确如此。希望美国政治家包括特朗普在内有清醒的认识，我相信至少像这个卢比奥这样的政治家有深刻的清醒的认识。
好的，荣伟先生，你有一两句话做回应吗？你有大概20秒时间。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没有谈到，就是台湾问题。我觉得我这里提醒很多这个，包括台湾也很多支持川普的啊什么等等。我觉得台湾要就是说，我认为他处在危险的状态下。
我们后续再开一集来请教两位先生，台湾问题的确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不过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荣伟先生二位带来的深入分析。欢迎，感谢二位。
好，谢谢。
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探讨北京要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还有中国能否以货币来作为武器回应呢？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事先留言参与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